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啊，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你现在注意到那些新闻或者是杂志，很多的都有很多的文章来 review 啊，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一些 highlight， 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在这个买东西在 check out 的时候，就看到旁边那些小报，就是那些胡同新闻的小贩经常登着，说2006年最漂亮的这些服装，那说2006年最难看的服装，有2006年最杰出的人物，还有2006年最无聊的人物，这些他都会给你有一些的总结。如果你在公司工作，我不知道学校是不是也要做这些 review， 如果你是拿方证的话，我估计可能也会有 review 在公司里边也都要进行这样的年终的总结年初有一个计划，年初要总结，看看你这一年你是不是按照这个计划你完成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成就，还存在着什么样的不足需要补足的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我们公司的老板这时候写一封 email， 说你要写个 report， 这个 report 叫 look good report， 那就是说这个 report 上写的就是你让你感觉今天看着很好因为这个涨工资是跟那个很有关系的，所以那是一个叫 look good report。 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也是我们教会作为神的一个家，我们在一起也要反省一下过去一年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哪些奇妙的作为。我们有很多需要感恩的，我们也发现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不足的，我们需要求神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做不断的来改进。所以我现在请大家把头抬起来，不要看手里那个 bulletin。 谁记得我们去年，应该说是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有多少记得举手，看有多少人记得。但很多人不举手是不知道还是怎么的。哇，感谢神，还是有很多人知道所以过去一年我们教会有一个主题，所以当我们去要反省我们过去一年所做的是不是达到我们预计的，在神让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过去在做什么所以那个主题是什么？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感谢神，我们很多弟兄就记得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要反省一下我们今天的根扎得有多深要去看看我们根到底扎得多深了，然后向上看一看我们的果子有多少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在安利南知识家里，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守望的祷告，我们需要在一起来 review 的。过去一年真是有很多需要感恩的事情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在神面前这个服侍的心也在不断的火热，我们有很多的新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信主，在这里决志，在这里受洗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小组的领袖在不断的被建立，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热心的服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感恩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果子，在这些看见的果子的背后都有那个在神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在神属灵里面那深深的扎下的根。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在一起，晚上要在一起，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相信是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是基督徒，那圣灵在你身上一定有他的果子。有的时候你自己可能都不太觉得呀，觉得我今年一年好像没有做什么，一直是这个满心的亏欠，这是很好的一个谦卑的感觉。实际上每个人都是有圣灵的果子的，也许你不知道，弟兄姐妹是看在眼里的。所以我们在一起特别需要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用爱心说一些诚实的话，说一些勉励的话，说一些造就人的话，能够彼此的鼓励如果你实在想起来说我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能够献给神的果子，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别急，你还有机会，你至少还有几个小时，现在是11点，对不对？到晚上12点还有13个小时的时间，还有特别是晚上那个聚会，你就一定要来，你更要来，因为你有机会。因为很简单，我们在那有一次，在一次守望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心中的赞美献给我们的神，用感恩和祷告把那些赞美献给神，那你就是个果子。那是个什么果子？那是个嘴唇的果子，对不对？这希伯来书说我们当靠着耶稣常常以赞美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 不要害怕，如果你今年真的没有发现有果子的话，在最后这一个时刻你可以结一个小小的果子。为什么叫小小的果子呢？圣经说你要常常以赞美为祭献给神。那么你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说你今天是第一开始，那就是一个小小的果子，以后你要常常的这样的感恩和赞美的时候，那果子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啊，明年就会结得更丰盛啊。所以今天晚上的事情我就不再多说啊。我们现在要愿意用神的话啊，我们来彼此来劝诫，来彼此的祝福。我们打开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只读两节圣经，然后我会总结一下这整个哥罗西书这样一卷书。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读第六节和第七节。好，你们既然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我们就读这样一段经文。那么哥罗西书从整体的结构来讲，跟我们今年教会的那个主题是很相关的。记得前几天我在看到一份文章，是唐宗荣牧师的一份在《动力》这份杂志上一篇文章，讲到说一个正统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至少有三种人是必不可缺的。这就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所提到的那个很重要的三种，一个是什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三种职分在一个正统的一个健康的教会是必不可缺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教会缺少其中的一个职分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教会一定是很不正常的。那么什么是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是干什么的？那唐牧师用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例子，他说就像生孩子养孩子教孩子一样我们中间很大部分都是做父母的，做父你都有一个生养孩子教导孩子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生孩子就像是那个传福音的，用真道把人在神里面能够重生，这是生孩子。但是生而不养不行啊，生孩子是要养育的，生了孩子不养就扔在那儿，那孩子就会夭折。所以一个教会有更大的一个责任，就是把这些出生的孩子要用神的道把他教养，他们要牧养他们。那么这就是一个牧者要带领一个教会所必须做的工作。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教导。如果只生只养而不教导，叫什么？有句俗语叫子不教父之过。所以当父母都知道你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要教导你的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都是那个教导父母，除了生养孩子，除了生孩子养孩子，教导孩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就是今天在教会，我们在神的国当中，在神的那个家当中，那个被圣灵所重生，被神的爱所牧养，被真理所教导，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所以哥罗西书在结构上基本上是很跟这样一个过程是很这个很恰当的表达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讲到什么，就讲到说这福音就传到了你们那里，也传到了普天下然后呢你们就欢然的领受，并且结果增长。当福音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人们领受了这福音，就结果就增长。所以圣灵第一个果子是什么？圣灵坐在人身上第一个果子就是那个福音的果子，就是让一个人能够因着福音在神国里能够重生，这结的第一个果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都有果子，都有圣灵所在你身上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福音的果子，当福音传道的时候，你听见了福音，顺从了福音，接受了福音，在你身上就有那个福音的果子。所以这是那些传福音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所做的工作，那样一个果效。所以感谢神，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有很多人在这里边听见福音，在这里边信主，在这里边受洗。我们看到当教会有人信主， 有人受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是在神的带领下面，就是有果子，圣灵就在这里做工，我们就看到神的大能就在这里彰显。这是我们要为神在教会所结出这样的果子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当中有谁是去年在这里信主受洗信主的？而且今年我提前了啊，我给提前了13个小时，是今年。我说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好，谢谢，感谢神，丽华是，我们还有好几个 youth， 我们还有彬彬的父亲已经回国，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是今年在这里在教会受洗，在这里觉知，在这里信主，说这是福音的果子，我们应该把它献给神，我们把一切的感恩也都归给神。那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那我们要为他们感谢神啊！他们现在还没有结成果子，但是现在他们还是那个鲜花一朵，还在慕道就是一个大鲜花，有的还是个花骨朵，有的还是鲜花，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就要更加的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也盼望他们早日从那个鲜花盛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早日变成那个硕果累累啊！这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用神的爱来关心啊，用神的道来真正来教导啊，用真理来教导，来用爱来关心来这个我们这样的这些鲜花啊，这是神国里面的鲜花们。那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或者是你愿意的话，在下边几个小时再赶上2006年的果子，那我们更是感谢神。所以第一章讲到的是那个福音的奥秘，讲的就是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已经领受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都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带着这样一个福音的能力，把这样一个好的消息传给万民啊！不单单借着语言，更借着他们是福音在他们身上所彰显出的那个能力，那个一个整个生命的改变啊！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章，所以第一章的重点就是说，让人知道基督耶稣是那不可见之神的本体的真相，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这个基督住到人的心里面，神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当我们去享受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把人完完全全的领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来享受神一切的祝福。那么即使成为神的儿女，就有一个降生的过程，那么这是一个生孩子过程，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所重点要强调的，这一个生孩子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传福音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到了第二章以后啊，第三章讲到就是说那些已经蒙了神的恩典，那已经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就怎么办？就当接受牧养，神爱的牧养，接受真理的教导啊。我们当中很多的慕道朋友非常可爱，就是在他在没有觉知以前，就希望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教导，那是很好的。我们知道父母很多人喜欢胎教，但胎教总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出生以后，我们才能有了生命，还能有吃，你才能喝，你才能运动，你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来吸收营养。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哥罗西书第二章啊，第二章里面第6节和第7节，我们读到这两节经文，那正好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那个主题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样一个主题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第二章第六节说什么？说你们既然领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那向下接根是看不见的，是深深的埋在一个后面的一个隐藏的一个生活，而向上结果呢是看得见的，是那个根扎在耶稣的里面，它吸收的营养长在上面，一个必然所彰显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它必然导致一个可看的结果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根一定是很深的。我以前在家里边我们刚刚搬家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姐妹家里拿了一盆小植物，是放在盆里，在她家是放在盆里边的。她不想要，她就送给我。我说这个植物很好，我家里需要一个小的植物，大概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植物，是热带植物，很漂亮的，它放在一个花盆里边，那个杆子呢大概只有这么粗，叶子呢只有这么小啊，那个植物不结果子，是个植物啊，叶子只有这么小，我就在花盆里养着它，它就一直那么大，虽然给它浇水它就一直那么大。后来我觉得我家里没地方放了，我说干脆我就把它种到外面去算了，我就把它种到我房前了，因为我觉得是个小植物，我就离我的房子很近，就种下了。结果它长起来了，在花盆里面几年它都是那么小，现在如果你带我去看的话，就是我房门口那个大的热带植物，杆子已经这么粗，叶子都这么大，我每年要 trim 它，也否则它就把我的房子会挡住。就是那个植物，不知道叫什么，非常漂亮，热带的植物。为什么在花盆里面它长不大？因为它的根没有办法再长下去，它的根只有那么多，你再浇水，再给它施肥，你再 take care 它，它的根因为不能长下去的话，它就只能长成这么大。当我们把它放到外边去，它有充分的阳光，它的根可以充分的往下扎的时候，它现在那个叶子，每个叶子都这么大的叶子，我非常喜欢这种植物，长得很大。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我们这个原来我们生命那种很小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就说啊，我们生命为什么总是不长？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根没有扎下去。所以第二章第六节说，你们在他里面要生根建造，不生根上面建造就不稳当，不生根上面就不可能长成一个大的一个果子。好，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所以我们看到说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说，前面你们既然领受了耶稣基督，那这是看不见的。一个人他说我信耶稣了，你是看不见的，你光凭他的口上这样一说，你是不知道他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接受耶稣是里边的事情，不是说口上一喊就一喊个口号就完的事情。那有人在美国做过调查，说美国大概超过80%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看，如果你看看美国的社会，如果你看看新闻整个讲的事情，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或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你光凭他说我是基督徒，你是不能知道的。但是呢，下边说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为，我们看他是怎么生活的方式，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圣经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基督徒。那些东西是可以看见的。我们今天在网上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啊。现在计算机网络真是很好，你坐在秀才不出门能知千里事啊，你可以在家里能够知道几乎世界每个角落的发生的事情，每个人的很多人不同的想法。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就说基督徒怎么样，他说教会里面很多是有同性恋，照样可以当牧师，可以当教会的这个叫做 priest。 很多人就公开支持在教会里有同性恋，认为这只是一个接纳包容的事情，他却不知道圣经真理在怎么教导。我以前讲过一个笑话，就是在加州的时候有一个江洋大盗啊，一个江洋大盗的时候呢，然后呢，他那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江洋大盗。后来在 Billy Graham 一次布道会上，他绝对信主了，哦，轰动了整个的当时整个的这个新闻界，哇，这个江洋大盗信主了，哦，这不得了，他叫改邪归正啊。可是后来发现很多他还继续做他的江洋大盗，他还在继续做他去做这些恶事情。那别人就问他，他说你不是已经信耶稣了，你怎么还继续做这些事情呢？他说哦，信耶稣又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有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政治家，可以有基督徒的银行家，可以有基督徒的哲学家，可以有基督徒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职业，那么我就当一个基督徒大盗啊。所以他把那个信仰和生活完全是分开了。他认为信仰不过是以自己的一个宣告，我信什么，就像你说你我是民主还是共和党一样，你自己宣告一声就好了。他不知道一个信仰是要带出一个整个人生命的一个改变，是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来。所以这就是格罗西书讲到那个在下面扎根看不见那个根在上面所结出那个果，这是第六节。所以你们要既然领受了耶稣基督，在里边那个看不见的， 就要遵他而行，活出那个可以看见的一个完全一个全新的生活。那这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第二第七节就是你们在他里边生根，讲得更清楚，你们在他里边生根，向下建造在上面，然后心地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恩的心就更增长了。那这给了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果子，就是一个感恩，长存感恩的果子。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提到说我们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么有一个这里提到一个很具体的果子，就是那个感恩的果子。当我们一年过去的时候，我们那个感恩的心是不是增长了？感恩的心就更增长，那我们是不是增长了？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长存一个感恩的心？那感恩的心一方面，我说感谢我们的神，感谢神他每天的供应，每天的祝福和保守，有没有这样的感恩？我想我们教会真是实在是应该有很多需要感恩的。作为一个教会一个整体，我们要很多需要感恩的。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不但有很多人信主，在灵命上被复兴，这是我们要感恩。我们在很多自己的生活当中和家庭当中，我们有很多都蒙了神蒙神的祝福。我们有的家庭夫妻分居，我们见很多弟兄都慢慢已经家庭有了 reunion， 在一起有工作，家庭能够团聚，夫妻感情有的会变得更来越来越好。我们看到翟雷在神面前 confess 啊，对光明啊，我们想这是果子啊。今天所以翟雷把大果子亮着给大家看，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榜样啊。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夫妻关系，这是神的恩典，是我们需要感恩的。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在服事上啊，在彼此关系上面都有很多很多的增加，那这些是我们需要感恩的。我们工作上神赐给我们的工作啊，这是我们需要感恩的。但如果你不感恩的话，你要挑剔的话，那你永远是有挑剔的话，永远是有挑剔的。你可以挑剔说我的丈夫对我还是不够好啊，不够好，对吗？因为他还是罪人，别忘了，你当心他一直好了，神把他提取，你就没了。所以我们在地上说神还是罪人，所以你要感谢神，你要为这你也要感谢神。所以当你说我丈夫对我还是不好，我太太还是不够温柔，这是你永远抱怨不完的。我工作是不错，可是我工资怎么涨得这么少啊，已经很不错了，感谢神你有工作啊。我这个家怎么好像还这么乱，我这房子还这么小，你看那家的房子那么大啊。如果我们这样一个贪婪攀比的心，我们永远没有那个感恩。当我们没有感恩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什么很郁闷，很苦毒，你会很苦。所以一个果子，你会结出那个苦果子出来，让别人看到你就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苦啊，苦得这么累啊。所以当我们有这种感恩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抱怨变成感恩的时候，你不能自己感到心情非常的好，那别人看也看到你是很美啊。这是我们要今天要学习的，就是长存一个感恩的心。我知道我今年有很多需要感谢的，我不在这里讲，再讲就讲不完了。圣诞节过去，收到很多的礼物，感谢啊，感谢弟兄姐妹们啊，很多贺卡啊，鼓励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那今年我收到的一份特别的礼物是两本书啊，以前都是我送别人书的，以前都是我送给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我鼓励他给送的一些书看。可是我发现我送的书从来没有人读，至少没有人告诉他读过。我送了很多很多书出去，没有一人跟我说那本书他读了。我在问说那些书，我这些最后都没了。最后我说你那本书哪去了？没有人知道那书去哪儿了。所以我今年好像今年我就没怎么送书了，我觉得很伤心啊。那些这些都是我读过的书，那我觉得很好，对我很有帮助，我就把它 order 过来，我就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发现没有人读。所以你知道，你认为很好的你这些书很好，你去读，他拿回来就不读，你就很伤心。但是感谢今天有人送我书，我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你知道，读书的人才送书呢啊。读书的人才送书，当送你书的时候一定是他自己喜欢读书的人。那两本书呢，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姐妹送给我们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这两本书是最好的圣诞的礼物。一本书是什么？叫The 100 Most Important Bible Words for Men。 那另外一本就大概猜就知道是什么了，是 100 Most Important Bible Words for Women。 那我就 啊，我在那里看，还没有看完。那本书非常非常好啊，它是每一页里面都有一段的一节的经文，圣经的经文，然后有一些分享，有一些这个一些勉励。所以那本书是可以作为一个每日灵修的一个非常非常好一本书啊，我带来了，在我那个里边看，我收给你们，很精致，非常啊，这是我非常非常感恩的，感谢神的。所以能够用神的话来鼓励弟兄姐妹，那这种礼物是最好的礼物。所以盼望弟兄们彼此互相赠送这样属灵的书籍，会更彼此你们不想要送，而且要读，一定要读这，一定要读这些书。我会讲为什么需要读这些书籍。所以这是一些我们需要感恩的心。另外要感恩就是我们教会的小组，我们安姐呢，星期五的晚上去以这个老大姐和教会执事的这样一个身份呢，邀请了我们教会所有的姐妹，感谢他们过去的一年在教会的服侍，在彼此在教会上这样的关爱，那是很感谢神。据说他们那边很好。那我呢也效法我们的大姐，在我家里边也想如法炮制，请邀请我们的弟兄们到我们家来。可是我就差了一招，我说没有饭吃，实际我是煮了饭了，很多人没有来。这个我们这儿show up的只有小猫2只啊，加上我4个，正好打牌够一桌。但是我没有打牌，还是在一起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分享。但是我们看到确实是教会各个小组已经非常的活跃。我们从一个查经班的这样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聚会的方式，我们转向我们一个不太熟悉的一个小组，这样一个聚会是不太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我们的很多小组长和各个领袖，很多都是新的，他从来没有这样服侍过，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带他们。但是他们在神里面这样经过去年这样一个磨练啊，摸爬滚打，在神面前一边学习一边上，这是我们需要感谢我们神的啊。这是我提到的很少的几点，有很多很多需要感谢。那是今天我们晚上的要细说的事情。那有了这些感恩的，那我们是不是有些不足呢？当然啊，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这样我们在明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明年主题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也不要看 bulletin 啊，谢谢大家，一切都更新了，对不对？我们要一个更更新的生命，一个更新的教会，一个更新的服事，一个更新的这样一个侍奉啊，一个更新的还有什么？有四个更新，我看到这个 bulletin 上。一个个人的更新，关系的更新，服事的更新和教会的更新。因为我们只有看到我们今天所存在的哪些不足，在我们这些地方我们需要神来更新我们，在那个地方更多多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目前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来进一步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这里哥罗西书第二章提到说什么，说我们回到说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那我们是不是在很多地方还不能够遵他而行？我们是不是都遵他而行了？还是有些地方我们不能遵他而行？我们想来想去说，哦，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地方是不能遵他而行的，都是有的。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往往有那个叫 New Year Resolution 啊，叫新年的一个励志。那我今年立的励志，我记得很清楚，我都没完成，我不告诉你是什么。那首先我想到，我一件事没完成，我计划好的，我说一定要做完一件事，就是什么？我要去修2门神学课程，今年。可是今年我一个没修成，我太太一直在不断的说，你今年励志你又没完成。我说哎呀，惭愧，没完成。所以明年才能再励志。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没有做到的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遵他而行的原因，我们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行，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说原来神召我们，神救我们是有一个使命感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命令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太清楚，以为好像我们基督徒得救就是一个只是关系我个人和神之间一个 private relationship，一个很一个隐秘的一个关系而已。实际上不是的，神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给我们一个特殊的使命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以前提过什么叫拣选，你见过老太太剪豆吗？那叫拣选。 在一大堆里边，他要把它一个个捡出来，他不是一大把抓出来的。所以一个个捡出来，就是每一个对他来讲，这个东西是宝贵的，这个东西是有用的。你见过那个石匠选石头吗？他也不是一铲的石头，这堆石头都要了，他在一堆石里边，他一个个精挑细把它捡出来选出来的。然后这个石选出来以后，然后经过精心的雕磨和这个雕刻，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东西，有目的的就把它用于建造。所以拣选一定是有目的的。如果我们每个人是被拣选的，你就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个他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被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哥罗西书前面一章二章的主要是一章二章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有没有注意到？你们要知道，你们要知道，你们要满心的知道，你们要真知道，这些词就在哥罗西书就反复出现。你们要满心知道基督的奥秘，你们要真知道福音，你们要真知道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什么地方，就是 you know that you know， 你一定要知道的。所以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当自然没有办法去遵照它去行了。所以第一就是知道啊，那我们知道了吗？我们教会去年开始主日学有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当我们小组星期五教会聚会变成小组化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用神的道来装备我们，让我们知道。知道是什么？是教导。一个人当要去知道的时候，要有一个首先有一个受教的心。这个受教的心需要在我们当中不断的被培养，就是一个受教的心，用神的道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日学有了很大的调整，我们有一个很系统的主日学，分成三大类。有谁知道我们主日学是分成三个不同的这个 category 的？这没有人知道。我们反复在这强调很多次啊，我们去年大概开了至少六门到八门，多少门？不算受洗班，大概是六门课，不算受洗班，我们有六门课的主日学。所以当你不知道的时候，这是很好的地方去学习，去被造就。啊，有的时候我问为什么不来上主日学呢？为什么不读？跟你说不读呢？那很多说，哎呀，这个东西用不上啊。我们这个很有点就是说，这个希望是学了东西马上就能用，这种心态是好的。但是有时候当你去向下扎根的时候，那个根不是这儿扎一根，这儿马上就结个果子的，这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向下扎根是吸取能量，是有一个这个缓冲这样一个过程的。那所以当根扎下去的时候，你自己被坚固起来的时候，那个果子才能慢慢结起来。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因为在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变成这种快速的啊，快速有效的这种吃饭要快餐啊，班教要集训班，学了马上就能用啊。我们往往说这种文化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也往往会有一段，就是哎呀，我学的时候马上就能用。当我们说向下接个上下接个，这个往往是不是这样子的，是要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在我们当中的。那么学习的过程就是慢慢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孔子都有几句话叫什么？人分四类啊，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那第三类就是什么？困而学之更其次也。就是在我们服侍当中碰到困难了，说我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赶紧去学点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叫困而学之，那就是更其次也了。所以我们至少应该，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生而知之，但是我们至少能够做那个学而知之吧，千万不要做那个困而学之。那最后还有一个叫什么？困而不学的。困而不学的是谁？我不说了啊。这个你们这个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都说造就人的话，那你就像你不要当那个困而不学的。所以学习啊，是我们在里边扎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明年主日学马上就要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我盼望大家弟兄姐妹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主日学的学习。那第一个就是你不知道而不去行啊，这些好办，你学就知道了。 哎，千万不要用那种说叫不知者叫什么无罪啊，往往用不知反正就变成一个逃避的这样一个借口。我昨天晚上才经历了什么叫不知的一样有罪，不，谁说是不知者无罪？这句话是不知是不对的。昨天晚上我们去探访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朋友，回来的路上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不知者一样有罪了。当我回来的时候，刚一拐弯，后边一个警察跟我亮灯。我说大过年的，警察给我亮什么灯？我开的好好的。我真是我和太太跟我们两个，哎，我说为什么给我亮灯？我这开的没有闯红灯，红灯亮绿了，绿灯的我才拐弯。我也老老实实开车，我为什么警察给我亮灯呢？那我就对吧？我就当然亮灯就得停了，停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我跟警察说，我说 Happy New Year。我说你为什么让我停车呢？他说你把你的东西都给我，你把你 driver license、registration card 还有东西给我，我告诉你为什么让你停。那我就老实都给他了。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你开了多快吗？我说我开多快啊？他说啊，你在这住多久了？我说我在这住差不多十年了。你在这住十年了，你不知道这速度是25迈吗？哇，阿拉法亚乌兹，记着阿拉法亚乌兹那条路是25迈。我说啊，刚刚限制的是不是？那以前是多少啊？我说我真不知道是25迈多，这我真是不知道。所以这用圣经说我是无愧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是本本分分认为我是认为这路这么宽，我是应该是30-40迈速应该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在那开。他说你开了43迈。我说哇，我说这是我不知道的。那我想跟他去解释，他说你解释什么？你开超速就超速了，你别再多说了，你就祷告吧，祷告让他别给你罚款就好了。就说什么叫不知者无罪呀？你不知道一样有罪，你抄就是抄了，对不对？哎呀，罗西，我们大家在那祷告，然后我们祷告，哎，感谢人家那个警察过来了，告诉他说，下次开慢一点，记着这25迈速度。你以后你给我开慢点，你走吧。我还在那我没听清楚，我在那等他给我给发单呢。他说走吧，人家让你走了。哇，这什么叫感恩呢？感恩就是你有过没有罚你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感恩。如果这时候你说我不知道，我就跟你降几级的话，你看看你那罚单能不能拿到。首先你要承认自己是过犯了，闯红灯了，我是超速了，但是我不知道。哎，不知道不能用，你不知道就算了啊。你先承认我们自己是不知道了，然后现在就知道了啊。感谢神，那个昨天没有拿到罚单，虽然被抓住了，所以这是我们也是今天需要特别特别感恩的。这是第一次我被警察抓了不拿罚单的这样一个经历，我感觉真好。所以不知道的话一定要去学，千万不能做那个不知就被抓住的哈。这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能遵他而行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行。我们要去有一个受教的心，好好的学习。那第二就是什么？第二可能就是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行不出来，而是我们行不出来。所以这个月的主题叫什么？使命和谁知道？谁记得这个月的主题是什么？哈哈，刚讲过的啊，十月开始看了，使命和能力，对不对？使命和能力，说不知道，因为不知道而不去行的是什么？缺乏一个使命感。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也不知道我们就当做什么，是我们缺乏那种使命感。那第二个是什么？我知道他行不出来，那是什么？缺乏能力，这是缺乏我们一个行善的能力。我们知道能力从哪儿来吗？又碰到知道问题了，知不知道能力从哪儿来的？有谁不知道一个基督徒行善能力是从哪儿来的？有谁知道你是基督徒了，但你不知道你的能力从哪儿来？有没有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没人举手，是没，就是说这是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了，对不对？都知道，但是我们能力是从神而来。是圣灵住在我们里，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能力，对不对？知道这件事情，但为什么行不出来呢？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要知道的事情，那第三章告诉我们什么？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情。你光知道这件事情了，哦，知道了，你有时候就忘掉，因为你说我这事我知道，这些事情在你生命当中是不会去改变，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你要经常思念那天上的事情。什么叫思念？脑子里要经常想这件事情，要经常想着 那个属灵的事，那天上的事，那个敬虔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去想着会怎么样，圣经说我们如果是经常思念地上的事情，就会被一些事情所缠绕，被什么那些，被一些淫乱的事情，被一些污秽的事情，被一些邪情，被一些恶欲，被一些贪婪。如果我们的生命被这些东西所缠绕着，圣灵在你里面不断堆催促你，脑子里告诉你知道我该怎么行，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真碰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我不按照他去做了，我绕过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当中面临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挑战。我们去年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时候，我们的根扎得多深，就从我们的果子可以看出来的。向下扎根，扎在神的话语上，教会福音教会连续过去连续几年在真道上一直是在这方花了很大的力气，是要传扬真道，这是我们当做的。我们也可以感谢神说在这方面我们做的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我们在某些在另外一方面的信息，我在反省当中，似乎我们就觉得很缺欠，就是在生命建造上面，这方面的信息，在那个十字架的信息，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背负自己十字架这样的信息，我们在上面不够大，不够多。所以这是我们要，可能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我们弟兄姐妹在寻求真理、寻求认识神方面，已经做的是非常好，这样有很多很多的果子，但是那个生命真正活出来，这方面的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努力。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致死我们在肉身上的那些肉体，那个带着被邪情私欲所困扰所诱惑那个肉体，这方面的信息我们确实是不够。所以牧师和执事会我们在一起讨论的下一年的主题是什么？一切都更新了。这种更新不仅仅是意念上的更新，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更新，而是一个全人的更新。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有不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缺乏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就求神用一个更新的生命，让圣灵能掌管我们的全人，掌管我们的全心，让一个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以至于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那个根扎得更深，那个果子结得更多。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都反省这样的事情，看看我们在新的一在这个过去的一年有哪些地方需要感恩的，更重要的是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更赐给我们能力，需要能够让我们行出来的，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有点祷告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那么今天我们特别感谢神，今年为什么说我们要感恩？有一件事情没有，就是我们有今年有十位弟兄姐妹参加了三年一次的福音大会啊，昨天晚上他们才回来。所以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那个更新以后那个生命的果子。他们可以牺牲时间，牺牲金钱，那你很辛苦。如果你参加过这会，那是很辛苦的事情，很密集的会议。他们去参加那样的会议，为了神国度，为了在圣灵中生命当中被建造，他们有这样的付出，那这是一个果子，那这是我们需要感谢神的。他们十个人今年好像是最多的一次参加这样的特会，那这是我们需要感恩的。牧师说可能一会儿要有几分钟的分享的时间，那么他今天晚上会有更详细的分享，所以我们今天我就听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让圣灵能够来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对我们的祝福，对我们的保守和对我们的引领。主，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这样各种各样的果子献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把一切的感恩和赞美归给你，我们就知道你的手就一直在看顾着你的教会， 你的爱就一直在环绕着你的儿女。主，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我们的赞美。主，我们也发现我们当中的不足。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来数乐，不是来抱怨我们弟兄和姐妹。主，我们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主哪些地方是需要你更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更多的引领和帮助的。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赐给我们一颗全新的灵，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更有能力，更有使命感，来服侍你，来赞美你，来见证你，让你的教会更加坚固，让你的每一个儿女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更加健康，也让我们当中每一位慕道朋友在新的一年也都能够成为一个硕果累累，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